好，大家晚安。
我们继续马窦福音关于耶稣苦难的叙述。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在一直到26章16节，到犹达斯那么决定要把耶稣交出去，那么跟当时的司祭长就谈了一个约定。在经文本身文意上面当然是一个出卖，还有这个对价关系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也说这一个关键的字把耶稣交给他们，交出去，交出去，这一个在希腊原文最关键的一个字 paradidomi， 这是交出。那么在整个的新约的故事里面，新约背景保禄书信这个包含这个福音的叙述里面用了非常多次这个字，都讲交出那么人子要被交出天子把他独生子交出去，所以这很清楚，这个整个的讲法，这个字眼就是很背后有很深的这个神学表达，是天子的旨意。当然犹大斯的行动还是一个用最普通话来说还是一个罪过他还是这样，他是就是在人或在一切跟天主相反的力量与天主作对的过程当中或者事件当中，他们还是不知不觉的执行了天主的旨意。所以天主的旨意是一定要实现的没有人可以跟天主对抗但是呢人不可以说要我这样子实现天主旨意，那还有错吗？有错，还是有错，就这个要注意。在基督徒的这个跟一般人的交谈里面其实有点难，有点难度，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用想这个 common sense 就好，像一般常识想，犹大斯的心意当然是邪恶的从这个马窦的记载，那下面就不用谈了嘛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好事，那是因为天主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他好像问说他如果不把耶稣出卖，救恩是不能实现，这不成立天主还是可以救恩还是可以，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因为天主的力量远大过我们小脑袋，我们不要想太多。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谈到最后晚餐，从这个17节到29节，我还是把这段先念一遍。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说，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晚上，耶稣与12门徒坐席，他们正吃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那同我一起把手沾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是没有生，为他更好。那要出卖他的犹大斯也开口问耶稣说，拉比，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流以赦免罪过。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好，这是整个最后晚餐的叙述，那是今天晚上我们整个这个课程的重点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整个基督徒生活里面，那经文上有一些 难处啊，特别是我们要跟这个别的福音做比较，那希望各位就是老弟兄们能够想，我当然我不要给他讲的太神学，希望不要那么的神学的那个气氛那么浓，不必的啊。但是大家慢慢想，我们已经读过的马尔谷福音，上礼拜读过全部的苦难叙述嘛哈，那今天会稍微用一点点路望福音的，各位对路望福音的经文基本上算是相当的熟悉。第一个问题就是，这边明明白白的说逾越节晚餐，好，那么最后晚餐是逾越节晚餐，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路望福音，就要问：真的是逾越节晚餐吗？就要问了，最后晚餐到底是不是逾越节晚餐？在福音的经文叙述当中，根据对观福音就是，根据路望福音就不是，啊，这两个大差别。就是你仔细读就明白了，路望福音的这一个耶稣的死亡的时间啊，一样是星期五下午3点钟。那么按照路望的叙述，在那一个时刻，耶稣的死亡时间刚好是圣殿宰杀逾越节的时候。在那一路望福音的叙述里面，星期五的晚餐，在那一年啊，耶稣死那一年，星期五的晚餐才是逾越节晚餐。对观福音呢，提前了一天。啊，到底哪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今天就很难去推断，因为我们连耶稣哪一年去世我们搞不清楚啊。如果我们能肯定耶稣哪一年去世，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一些相对的大概的参考年代，我就说就客观的历史而言，我们很难定断。不过另外的情况，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路望福音的叙述，如果星期五晚上那个晚餐是逾越节晚餐的话，那么耶稣的死亡时间下午3点钟，刚好是按照犹太传统在逾越节的吃晚餐之前的下午3点钟，在圣殿里面要宰杀逾越节羔羊，所以很清楚，路望的神学态度是很明显而且很强烈的，要把耶稣表达成了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啊，所以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这样的话，在全部的福音传统当中，只有路望福音有，别的福音没有。你们记得路望福音的叙述，若翰洗者啊，带着两个门徒站在路边看耶稣走过啊。福音的一开始，若翰指着耶稣说：“看天主的羔羊。”啊，这个福音这句话只出现在路望福音里面。那这个是福音的开始，那福音的结尾，耶稣以这一个逾越节羔羊的方式死亡，或者时间上死亡。当然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前后呼应，这个很清楚，可以看见这若望非常精心的神学跟文学的安排，很清楚的。一般而言，如果作者这个神学跟文学这个努力这么明显的话，那么大概客观的历史价值就低一点点，不过不能100%证明，也可以说若望就是发现了，刚好是他是多数的发挥。也可能的啊，我只是说一般而言，这一般在神学的在圣经学的论断的标准里面，一般我们说如果作者的神学的这个企图心越强，那么大概他可能在当时跟当时的这个客观历史的距离稍远一点点啊，因为他必须要很多的运作嘛啊，就整个的那个说那个这个用力这个凿斧的痕迹很深了啊，我只能这么说。但具体的究竟哪一个福音是真正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在时间上面我们今天没办法定断啊，所以说到底该跟随哪一个福音啊，对观福音还是路望福音所提供的时间表，到今天其实作者们呢还在争论不休啊，我们就不管了啊，不重要，把这问题跟各位提出来，大家明白讲，当做一点这个茶余饭后可以跟别人谈谈话讲讲笑话的一个消遣。不过你看整个故事整个晚餐的这个过程，它的过程在这个这段福音也是一样，就非常清楚逾越节庆典的过程。所以一开始有这个大家一起坐席啊，应该先有准备了，先有准备，然后一起坐席，然后呢在盘子里面沾着饼吃啊，那有一些祝福饼祝福杯的话语，有这个咏唱圣咏啊，等等，这些过程都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晚餐，特别是逾越节晚餐，有着全部的过程。对，那么我们刚才读这一个整个的故事啊，我会觉得很有趣啊。 在吃晚餐的时候，第十七节里面，那么门徒们问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晚餐？那耶稣讲了一段话，好像是未卜先知一样，对不对？你去碰到什么事情你就做。这个叙述啊，就跟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是一样的，叫门徒去牵个驴来啊，你们去可以看什么，可以看什么东西，就是整个的写法是啊非常相似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啊，以及现在这个最后晚餐的准备的故事，都是耶稣预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而且呢他就是命令了门徒们按照他的指示去准备一切，有这个非常高的权威，而且呢他要东西就要得到啊，要了个驴子，你干嘛牵驴子，师傅要用不就给了啊，这边是一样，你说师傅问哪里吃晚餐啊，带你去看餐厅啊，就是他就是预先知道一切，就很清楚。那么这边呢已经强调了耶稣是主，耶稣是师父啊，然后呢门徒们以及当时与一切与门徒相依的人都按照耶稣的吩咐做了一切。这个表达你看，就是福音作者非常清楚的强调了耶稣的超越性啊，他有这个绝对 authority 啊。我们读圣经呢，我读的那一本书啊，能够把这个读出来就懂了啊，就是我们常讲，就看的是要能够明白他讲什么东西，我都慢慢看，啊，其实看几遍，我认为一般的大学生，大学程度应该都看得出来的，啊，应该看得出来，这边你看这边你看耶稣讲的话，讲什么话就实现，那么很清楚他有权威，这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啊，只是我跟各位说啊，这一个跟耶稣进入圣城前故事在写法上很像，啊。跟这个大概可能各位不太注意到，我们要提一下，因为我们平常这两段经文虽然在版本的安排上面很近，我们并没有读到那么多次，而且不是一起读的，当然就忘了，不知道的观念，其实在文学的表达上是一样的，非常清楚平行的写法，然后让这个耶稣的绝对性变得非常明显。好，我们先看一开始十七到十九节是准备阶段，等一下呢，二十到这个二十五呢，就是预言要被出卖，啊，最后呢，二十六节以后就是真正的我们感恩圣事的建立啊，非常深刻的影响整个天主教啊或者基督宗教这个整个的圣事的举行。好，他说无酵节的第一天，这边也是有一个无酵节的逾越节啊，无酵节是连续过七天的啊，那么。这个之前就是他紧接着逾越节开始过，所以在这个犹太的传统有点模糊，基本上把逾越节跟无酵节视成一个双重的节日，那么这庆祝八天啊，那逾越节就变成了整个无酵节是第一天了，这边是按这个写法，你注意看这个对观福音这边写的是有点不清楚，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基本上逾越节一天，然后呢八天不吃这个有酵母东西，要更换酵母嘛？啊，这整个叫做无酵节，那以逾越节开始，总共是八天。好，那么按照犹太的习俗呢，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他们要举行一个重大的家庭庆典啊，可以是一般家庭的，如果不是家庭，就是一些特殊团体啊，可能他们就是分。还记得这个当初在梅瑟在埃及啊，要准备离开埃及前第十个灾害时，天主命令他嘛，对不对？每个家庭准备小羔羊嘛，如果一家人太少，可以跟别家一起嘛，对不对？这一团体啊，反正通常是十二到十五人左右，所以现在呢，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刚好是一个标准的团体，跟举行在一起，跟他在那边一起组成一个逾越节晚餐的团体啊。再讲一次，通常是家庭，哦，但你可以有一些特殊场合跟别人综合在一起场合里面。那么， 准备的工作，就是因为这是个一年里面最隆重的日子了哈。你看，其实他们当时把这个月份改为正月嘛，对不对？好像是一个我们今天讲度新年一样的味道。特别是他们有这个经验啊，从这个埃及的奴役进到这个自由啊，从死亡进到复活、复生命这样的一个表达里面，是一个特别准备。那这个准备包含一个特别的房间，因为这个餐会通常特别隆重，是一个特别房间啊，在房间里面做。那么按照逾越节的规定，还把一切东西准备好。他那个晚餐比较复杂，苦菜啊，什么金酥啊，通通准备好，准备好一切。这边呢很清楚，耶稣的角色是家长，啊，安排吩咐一切家长啊。那或者我们说一个团体的领导者，那很清楚啊。那么对于基督徒团体而言，那么由于这个感恩你的关系，那么耶稣这边呢已经占什么？基本的最主要的地位，意思是说基督徒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事情早就发生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们已经接受耶稣是主，他们在回忆的过程里面写这个故事，当然耶稣毫无疑问一定是主角，一定是主人，这就不用讨论了，对不对？这是很清楚。那意思说我的时候近了，那就问什么时候嘛？当然是什么准备要去接受这个死亡的时刻，就很清楚，已经暗示着耶稣知道他面临他的死亡。啊，怎么里面去跟那个主人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啊，这句话很清楚表达耶稣即将面临的苦难，很清楚的。嗯，这一期上一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周报一篇文章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他讨论。神父在做弥撒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耶稣啊？你来看一下那个文章，那个一个教授写田玉英，应该台南教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可以看一看那个文章，写得很有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神父们去回忆那个文章啊，那个文章那个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教授写的东西，讨论这个神父在感恩里头的角色。那他很清，他的论点很有趣，用礼仪经文来证明说不是啊。各位看，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趣。我希望我们有这些神父们甚至主教们看到会有点回应啊，他们大头都昏了，我想大概看这非常有趣的文章，再来看一下。好像上星期的吧，上星期的上礼拜的那个上一期的那个天主教周报。好，第一段过去了，第二段20到25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预言要被出卖。我们其实在前面啊，在前面14节我们已经知道犹大是要出卖，对不对？我们已经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在活在那故事里面的人，在那个我们现在读事后人写故事嘛，对不对？那活在故事他并不知道啊，这耶稣要讲这个话啊，讲，对不对？然后呢，当然这个变得就更生动，在一个具体的一个餐会里面讲啊，你们跟我一起吃，有个家伙是坏蛋。你看那个东西，门徒们一定是惊慌失措的哈，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真的非常的那个精彩。我们读东西，就是我一直想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在读这些叙述性的文字、故事书的时候，那个要练习让脑筋里面产生画面，会读点有趣的多，很有趣。平常我们就当文字看，那我就看不懂，你不能把它变成画面，可能懂很多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个写法啊。好，耶稣呢，他知道谁是出卖者啊，知道，所以这块我们知道，但是呢，把耶稣交给人啊，交给外邦人，交给司祭长啊，交给这个甚至后来那个罗马总督，这个外邦人，他整个的行动呢，却是天主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已经好多预言了。而且呢，就是人子，那么在走向苦难也好几次讲了啊，他呢走向耶路撒冷，走向苦难，这一切要发生，而且是按着经上所记载的啊。我们在读这个福音的故事，读到这边啊之前，如果你假设你从来没读过福音啊，你第一次读，你不知道读故事，你读就读这第一故事，你前面听到耶稣讲3次预言，他要被交出去。让多这边想，哎呦，这个人居然是10个人之一，真的会冒冷汗，就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是我们就前后我们就砸着乱读，就我们就没这感觉啊。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建议，每一次读圣经从头读到尾，像是读第一遍一样， 你就觉得那个眼睛就全开了，非常不一样的，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啊！执行这个行动的，居然是跟着耶稣现在在一起在晚餐的聚会当中一起吃饭的这个吃饭的团体。我不能说啊，这个在同一张餐桌，因为以前没有餐桌，你躺在地上吃饭的，铺地上对不对？然后躺着吃嘛。因为他那个时代里面可能一个矮茶几不知道了哈，但基本上是跟着耶稣一起吃饭的其中一位会执行这个卑鄙的行动。我们讲卑鄙，按照旺福音的传统，按照马窦的传统，我们前面知道是出卖嘛，那很惊讶。而且呢，当大家听见耶稣说有一个要出卖我时，大家都很紧张，问：难道是我？难道是我吗？这个时候也来问，难道是我吗？因为你看，按照这个马窦的叙述，他已经决定了。那这个马窦的版本里面，就是标准的就是假惺惺嘛，啊，故意就是装聋作哑，让别人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来问，他不得不来问，不然别人把他痛扁，为什么你不问呢、啊？是不是你？这很简单的，你看，我就是说用一般的 common sense， 你可以想这个东西，很重，这种他来问。然后呢，耶稣的话呢，其实也很恐怖啊，对他说，这个人呢，没有生比他还好，啊，他真的是我根本就不存在，专门生下来为他还好，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判决性的言语啊，但是讲说巴不得他没有生下来。当然我们知道，你读这个旧约的作品里面的话，好多人就抱怨自己明明没有生下来。约伯、耶利米亚讲过类似的话啊，就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这个犹太里面常见的语风啊。然后现在耶稣是讲别人啊，在约伯传跟这个耶利米亚他们讲自己，我这么苦，哎，把我的命收回去吧啊！当初那个跟我妈妈说生日快乐的人是混蛋。呵呵那个来恭喜我，但是那个是混蛋。我当然我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有的你读这个书啊，就觉得哎呀，真是悲惨。你看那些人命运悲惨，我到最后讲的轻松一点这样子。好，那么整段经文从二十节开始到这个二十五节，那马窦呢几乎都是跟着马尔谷写的，他只有最后这个犹大斯也来问：难道是我吗？马尔谷没写。很清楚，因为你知道前面我跟各位讲过，因为马尔谷也没有说是犹大斯是为了出卖，马尔谷是犹大斯行动，我们不清楚犹大斯为什么这么做，是有没有别的意思，还单纯的邪恶的意思，这是从经文本身看不出来。马尔谷是很忠心的表达了这个事实，犹大斯去了要把耶稣交给这个司祭长，然后呢司祭长才答应说：哦，那我可以给你东西。那马窦是很清楚，他先谈好价嘛，才做。那现在再来问，那这当然是非常恐怖的。那这个东西都是什么？马窦自己加进去的。我们就是看见嘛，在叙述这个耶稣的故事或叙述这个过去古老故事时，越晚讲的人知道越多，或者说越晚讲故事的人，他对于这些每一个细节的兴趣就越高，而讲的越多，越多里面，他是不是讲客观历史事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么犹大斯呢，称呼耶稣是拉比，师父的意思，他本来是哈。后来呢，在后面二十六章四十九节，你们可以看啊，当犹大斯带着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二十六章四十九节，他也来称耶稣拉比，你好，还是一样。那很恐怖哦，就是在这个时刻，犹大斯还是以这个身份称呼啊耶稣，就是那中国人说什么"一日为师，什么终身为父"这样的话里面，今天可以稍微想一想看，在中国人的感受里面听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怕啊，有这样的这个背叛师门的人啊，这样讲。那么整个的情况，他来问耶稣说："他说。"难道是我吗？说你说的是，你看这多可怕！这我们也是想，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个时刻了，犹大斯还没有悔改的意思，我们很难想象。不过真的很难想象吗？其实也不会，我们也差不多了哈。 不敢讲不遑多让，不过也差不多啊，做很多坏事情时候也差不多。我这几天跟一些老师们就是谈，他们就问问题说怎么样过这个过好一个基督徒生活，我跟他们分享，我说这问题我真答不出来，我说根本不是问题，我说我们都知道我该怎么样过，我都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问，我也看过很多长篇大论讲法，我但是我说我这个小脑袋想不出来，我这个问题需要问啊。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活，我们只是不愿意那么活而已。你知道应该跟愿意的区别而已，我认为很简单的。那我讲反过来说好，反过来说，我说反讲容易懂，这个汤姆姆有名的话。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不要做，你说怎么样做到说不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这还需要教吗？我又不知道这还需要教吗？我要做就是我要做。我们等下会读到一段话了哈，待会你可以说这个先生孤然怯愿，肉体确实是软弱的，这个是可以解释。但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当然就说需要靠天使的力量，这当然是。但具体上你该怎么样活，这些问题啊，真的是我觉得不用再问了。我觉得就是我们都知道嘛。我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出门碰到红灯就停下来，啊，大家就要去稍微超前几步，对不对？啊，好多事情就这样发生意外，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开车不要喝酒，大家都懂，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昨天有一个神父们开会，有一个有名的笑话，一位神父说的，他说这个大家都要悔改啊，那个喝酒的人就戒酒，抽烟的人就戒烟啊，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很简单，喝酒的戒烟啊，抽烟的戒酒。那个笑话差不高明的不错，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活，是都知道了啊，只是我就是好像不愿意。那我喜欢讲的是不甘心，因此变成一个困难。那不甘心呢，又不好意思说，变成个问题。那问你，你怎么讲？我说老师们，对不起，我说我没话讲。我说这个问题我是太简单了，我没有话可以答复你们。我就是问你愿不愿意活而已。我生活不用教的，因为我们谈的不是一些什么生活小 people 啊，怎么样可以让衣服沾到那个咖啡渣可以洗得白？我们不谈这个问题，谈这个生命的大方向、大原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那你见我们想，就是我就说，你看尤达斯这个举动啊，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哦，很多次差不多。我们大概没有那么极端，啊，那出卖老师，老师都问你，你还要假装，啊，好。不过这一切呢，是我们现在讲的哈，尤达斯来问了，每个人都来问了，但是呢，我们只知道这么多，啊，很多因素你可以问，但是我没有答案，就是。当初耶稣跟犹大斯在那个时候对话，门徒们听见了没有？犹大斯问拉比：“难道是我吗？”你说的是，门徒们都聋掉了吗？被听见吗？这个不是重点，这个就是福音就带过去了，没有了。路望福音很清楚，路望福音是只有犹大斯听见，只有这个爱徒听见。因为爱徒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得讲悄悄话，啊，但这段福音这个不清楚，啊，至少马太福音是不清楚，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不然我们是在想什么搞的，这门徒们跟死人一样的，就你要明白，你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细节，有时候你要知道有些细节是要忽略到，你不能问的，因为这个作者不讲的东西，他不讲，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可以猜很多，但猜那些东西没有益处。我就很简单讲，猜的东西呢不会知道，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这个答案知道跟不知道也不影响我们了解圣经，所以就不重要。好，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马窦福音呢基本上我们不明白啊，到底尤达斯跟耶稣这个对话门徒们那么是否听见了。第二个问题，尤达斯在这个晚餐厅里面待了多久？什么时候走的？马窦福音也没有写，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耶稣建立晚餐礼仪的时候，感恩礼仪的时候，犹大是到底在场不在场，没有写。多望福音很清楚，对不对？耶稣非常亲密的悄悄话告诉了爱徒，然后耶稣就告诉犹大师，你赶快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他就走了。然后耶稣说，现在我的时辰到了，很清楚犹大师不在。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多望福音并没有对观福音所写的建立感恩圣事的叙述，没有。多望福音是以第六章的这个生命之粮言论取代的啊。这什么问题呢？就今天有人就问，在问你们大概有多点那个教会的常识说，你就问有没有所谓犹大师圣体啊，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无法证明的，在神学上里面发展出好多那些奇奇怪怪理论，我觉得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的，就不管它了哈。因为马窦在写的时候呢，这个为他是一个大概不重要的细节。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他在某时某刻他离开了，否则他不能带人来抓耶稣，只是他什么时候走的对马窦不重要，他就没有写，就过去了。这是问题不能问的，不能问。要问那只能说，我说问了自己好玩啊，没事干的时候好玩，那就玩一玩吧，对不对？但真正要对于圣经的了解，这个东西无济于事，也不完全不需要去讨论。好，那么我们比较一下马窦跟马古的写法，很有趣的。这边是因为跟圣经引用有关系，在马古的十四章十八节，我们再看一次。马古十四章十八节，一样的，在最后晚餐里面，耶稣预言的这个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马古十四章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食的，一起吃饭的哈，要出卖我。这一句话呢，在马古的版本里面，明显的是间接引用了圣咏四十一章十节，我念就好了哈。圣咏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他说：“连我一向信赖的好友。”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我们懂，我们的圣经我们熟悉，他会回去慢慢翻就好了。圣咏第四十一篇第十节，这样就很清楚。这个马古的作者马古，他是用这一段话，然后间接用进来，就这个是彼此的影射关系。那马窦我们都知道，他的圣经很熟啊，他在看了参考马古版本时，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个连结，不过他把这个连结舍弃掉了。我们看他怎么写的。在二十三节他说，那个跟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要把我交出去啊，当然是讲的就是更强烈啊，就这个话就是更凸显耶稣的话，就暗示非常清楚是谁了啊，就而且讲这个跟这一个耶稣的关系这么亲密啊，你知道一起沾的东西啊，沾那个我们去过圣地嘛，吃那个蘸酱，吃个饼了，一起沾一起沾，那这就很亲密的团体才能一起沾着来吃的了，在表达里面。好，那么耶稣说这个人是有祸的啊，当然这句话我们就不用看成是一个怎么这么严格的诅咒了哈，当然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预言哈，那么他呢将会有不好的这个生命的结局，我们知道后来的确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那这个。犹大是生命的事实，后来这个自杀和上吊死亡的这个整个生命的事实，当然很自然会引人去想应该是天主的惩罚啊，联想也没什么大问题啊，就他最后彻底绝望也没有关系，那基本上就不用把这一个说耶稣说这个人有祸那便看成是他的诅咒，还是他自己决定啊，他自己决定，他后悔了，那后悔有好多种方式可以表达，可以像伯多禄一样等待耶稣问你爱不爱我，可以像这个大师一样就完全的就自己没希望自杀自我了断就算了，可以是彻底的绝望，还有是可以真诚的悔罪然后希望得到天主的宽恕，两种我们当然是跟大家鼓励以伯多禄当榜样，不要跟随这个大师一样对天主失去了这个信心，没有罪是不能赦的。 啊，简单讲就是说，没有罪是天主不愿意，是天主愿意。只要有这个真正的悔改啊，天主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过。好，最后一段就是建立圣体圣事。那么当然从二十六到这个二十九节，当然是整个晚餐里的最高潮啊，最高峰，对整个的基督信仰影响最深的事情。在这个世界我们看见了基督徒后来那么举行这个逾越庆典，我们今天感恩礼的基础了。当时这个现在的感恩礼，当时最原始的面貌保存在福音以及保禄的书信一些叙述当中。那这边的叙述是马窦的版本啊。那这几节经文呢，当然它是有一些这个历史性的基础，而且是叙述什么耶稣一次性的非常独特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之后耶稣就死亡了嘛，啊，苦难就死亡了。那么这些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啊，所以这个行动这些话语就慢慢的发展出来，初期教会最早的信仰团体所举行的感恩礼仪的形式，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啊。我们知道每一部福音都记载这个东西，那当若望是以这个生命自然言论的方式去记载的，那保禄书信提到好几次。好，特别是哥林多前书提到好几次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哈，初期教会一开始就不断的怎么样举行什么薄饼，挨家挨户薄饼嘛，对不对？也举行着主的晚餐礼，那么这些行动都是以这些具体的耶稣在去世前那个晚上跟门徒们一起吃晚餐时所做的行动，所讲的话是这些行动最根本的基础。不过呢，我们从新约里面，如果你仔细比较的话，可以看见有两种版本啊，有两个形态做这个最后晚餐礼的形式，或者说后来发展出感恩的形式。两个，一个是路加跟保禄很像，一国的；那马窦跟马古是一国的。我今天不要跟各位继续讲下去了，如果各位慢慢看，你去比较清楚，可以发现，其实这就是这两组啊。至于这两个传统啊，马窦、马古跟路加与保禄。这两个传统啊，哪一个更早，今天我们也很难去定断，哪个更古老啊，更先形成一个具体的形式啊，今天已经很难定断。我们就知道，就经文的比较上面可以发现，就大家可以你仔细读读看这个路加的这个最后晚餐的叙述，那跟这个马窦、马可非常不一样的。那有空大家有兴趣，那么可以读一下。我们就直接进到经文里面，先看第二十六节。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好，他们正在吃晚餐的时候，在前面这个二十一节也出现一次，他们正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各位曾经讲过，我说这个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字啊，重复的出现啊，就两种解释，一个是什么，这个作者的那个单字认识太少，反复使用，另外一个是它有这个特别的用意啊。我们这边大概也可以要懂第一个理由，应该是两个，就是你知道圣经的写成呢是福音作者收集不同的故事组成的嘛，当然是两个单纯的故事把它被它编在一起。那这两个故事本来在福音作者收的版本之前已经有这些框架了。好，框架两次套用，不然你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他们正吃晚餐，他们正吃晚餐时，在讲这个就这边真的是不顺啊，比较不顺。因为我们从这个二十一节讲完，现在这二十六节已经隔了大概四十分钟了，我们就忘掉二十一节了，是吧？所以大家不觉得不顺？那你真的练，你真的做，你仔细练啊！因为我听大家说的，就是建议的，你读然后有画面，你觉得这个话就很不顺。啊，是这么近出现，但是好，无论这个不是还是比较不重要的。那现在耶稣的这个整个的行动，他的这个姿态，我们也知道，那么他表达这个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这个写的很隆重，是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因为我们懂外文知道，因为外文最重要的句子里面的字是动词嘛，这边都是动词。那是非常重要的句子，虽然很短，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很隆重的，拿起饼来，然后呢，祝福，擘开，递给门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种行动呢，一个正式的晚餐礼仪，通常是有一个家庭主人或者这个团体领导者，他对于饼拿起来祝福啊，这整个晚餐礼的开始。 现在呢，耶稣一样，他按照这个惯常的犹太的传统礼仪做，但是呢，他做的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动作。那祝福饼就是一般是赞美天主啊，感谢他是一切的创造者，一切美善的施予者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祝福的语言，他们都会很容易可以说出来的一些话，整个就是一个感恩的这个赞颂对这个饼，像我们今天这吃饭的时候饭前祷是类似差不多，但主要是感谢天主要祝福。那这个晚餐里面祝福词的耶稣当初讲什么话，当然我们就不知道了，并没有写下来，这个对作者而言呢也不是的这么的重要。不过我们知道后来的初期教会留给我们很多例子，很多这个他们在初期教会举行礼仪是用语啊，有一本书哈、啊，就是一样在这个初期教会所形成的，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啊。那么这个书中文曾经翻译过，光启出版社非常非常老的书啊，能不能找得到呢？如果各位找到，我会值得跟各位推荐去读读这本书。那么有很多这个当时。就是我们所谓的伪经了，但它是初期基督徒团体的作品，那当然是把这个假借是当时是宗徒们他们在耶稣死后他们的教导的一些言论收集在一起，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包含初期教会那个团体他们怎么举行感恩礼的，他们就有一些赞美词祝福词，里面就会留给一些东西。好，这个饼呢要破，掰开啊，因为这是很自然，因为当时饼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它是圆的、扁的、脆的啊，所以要跟大家吃就必须要破，很自然的，这个字慢慢演变成今天整个基督信仰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啊，破饼分开来，然后呢，这个破饼当然是接的是分啊，分给门徒们，分给门徒们，然后呢，耶稣说你们大家拿去吃啊，这些话要放在一起。啊，拿起饼来祝福，擘开分，那叫他们拿去啊，这其实是一个整体的行动啊，连续讲一个事件。耶稣擘开饼，把饼分给门徒们，基本上是什么？建立团体，大家怎么一起吃一个饼啊？就建立这个团体。那么这边呢很清楚，耶稣在这边的马窦的叙述里面呢很有趣的哈，耶稣自己没有吃。我没有写啊，你们大家拿去吃啊，那就这是我的身体，你可以想象吗？自己不吃自己，你很简单可以想，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形式跟一般的犹太的餐会在这边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同跟区隔啊，慢慢就建立这个，甚至建立这边很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当然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读不出来，我就跟这边解释，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他没有写，就是慢慢当时的初级教会，他们都熟悉犹太人，他们自己的民族怎么举行晚餐礼，他们熟悉嘛，他们一看意思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是因为有这么样大的时空差距，我们不知道，总需要靠去了解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的传统，才可以读出这些特别的意思。耶稣自己没有吃这个饼，因为他这边说的嘛，特别的含义，这个饼现在什么是我的身体，很清楚，用非常简单而且肯定的话，这是我的身体，很简单啊。那么整个这个根据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句子啊，结构动词形式，那么擘饼的行动跟耶稣讲的话是这个整个句子最主要的这个动词。那么擘饼呢，代表什么？感恩礼仪的一个代表记号。我们今天常说擘饼，就明白这个字擘饼就影响到感恩礼啊，在基督传统里面已经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意义是很清楚的哈。由于耶稣把这个饼擘开，然后呢分给门徒，这个饼呢就是他的身体嘛，所以呢所有参加这个聚餐的人，所有分到这个饼的人，所有吃这个饼的人，就是分享耶稣自己。好，因为身体呢代表整个人嘛，好，在犹太语言里面就是人就是整体的啊，希腊哲学去分啊，肉体啊、灵魂啊、这个血肉啊，或者是什么精神啊，就分这么多。犹太啊，希伯来文，因为他们单字量比较少，他们整个是常整体性的，就整个人。那么所以说，这个 饼之身体就是耶稣个人。我们下面这个血那个杯要一样的了解方式。那么现在呢，把这个身体跟血这些字讲了这么的坦白哈，这么的我单纯不能够产生误解，就是都是说明什么？耶稣他的自我牺牲到什么地步？到死亡了。整个人让人想说，那这是我的身体，那么基本上是针对耶稣的死亡而说的。那这个死亡怎么样呢？是为了众人而自愿接受的。下面的杯跟血，那么讲很清楚，为了众人啊。这个分给门徒们，这个门徒们应该吃饼呢，它一方面是个记号，同时呢也是真实的啊，代表这个实体，那个实质 reality 啊，它是一个 symbol。也是一个 reality， 它是一个记号，那么怎么样？就是指向这个马上要发生的十字架的事件。它是一个真实的 reality， 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且让所有分享这一个基督身体的人就形成一个团体。我们讲的共荣嘛 ，communion 啊，共荣。这是要实现的。好，这是关于这个饼的哈，接着是杯啊。你们注意这个话，你看前面是说耶稣呢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啊，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接着呢是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喝。很清楚平行的写法，对不对啊？拿起来。祝福，然后讲话，你们拿去吃或者是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你看，我们今天感恩礼仪的形式完全是一样的，这样做的。那这个平行是就是马窦的版本，你比较一下，跟这个马古一点小小的差别，跟路加就差别的清楚一点点。我这是马窦的版本，很清楚的。那么这边呢，就是耶稣前面呢，对于饼呢是祝福啊，就是赞美的意思。对于杯呢是祝谢，是感恩的意思啊，感恩的意思。其实呢，赞美跟感谢基本上差别不大啊，就是一样的意思。对于神，对人，对于神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的感恩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这个Eucharistia 啊，后来成为今天的这个感恩圣事的一个字啊 ，Eucharist。这个字就完全一样，是发音不一样而已。英文 Eucharist， 那么在希腊文呢 ，Eucharisti 或者 Eucharisti， 看怎么样念法，不同的发音方式，基本同一个字，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感恩庆祝的字。好，那么马窦叙述说你们拿去喝，好，那当然你知道耶稣怎么样，他就是一个杯嘛，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时，通常是啊，每个人自己有杯子的。这边又是很清楚，本身不同，就是耶稣的晚餐里跟犹太的晚餐里不同，就一个杯。当然，这个怎么样？我们知道，大家众人从同一个杯当中饮用呢，那么很清楚，还是强调什么团体。团体，而且呢，这个杯是耶稣的血，当然是耶稣已经预先看见了他即将面临的死亡，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行动表达东西。那这个杯有另外的意思，下面说他说什么？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倾，有大众，或大众众人，听起来好像不是所有的人。啊，不一样，对不对？众人是许多人，对不对？跟这个一切人是有一些差别。大概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是不用在那边吹毛求疵，因为我们知道有别的新约作品里面，特别地貌的前书嘛，怎么样？天主愿意什么？所有的人都得救。这边大概不要去为每一个字伤脑筋、吹毛求疵这样子。我基本上就是我提有人讨论这些问题。那就这当然就太严肃了。那盟约的血让我们当然想起什么？梅瑟在西乃山跟天主订立盟约怎么样？他们搭个全燔祭，对不对？把牲畜宰了， 然后把用那个流山的血洒在祭台上，也洒在每个人身上。所以这边他说，看，这是盟约的血，是上主本着一切话跟你们所订立的约啊。当年梅瑟跟老百姓讲的话，出谷记24章啊，4到8节，可以记下来回去看呢。出谷记24章4到8节，这是盟约的血。所以这边怎么样？这边讲什么？讲新的嘛，啊，新约的血了。那么讲新约，当然就问，那本来哪里有旧约呢？当然是指这个当年梅瑟在西乃山上的东西。所以这盟约的思想呢，现在怎么样？在当年梅瑟在西乃山跟天主立约这个思想，现在被运用在耶稣流血的死亡上面。在耶稣的死亡啊，流尽了身体的血，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天主呢就跟他的选民建了一个新的永远有效的盟约。这个盟约有血啊，跟旧约的约是一样有血，差别是这个是一次而永远，而是有效的。而借着这一个盟约，借这个血呢，天主怎么样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选民？像当年梅瑟带着天主选民出来，有新的选民，那么这个是什么？耶稣所建的一个更好的盟约。这个当然是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他们要很努力去思考耶稣的死亡该怎么解释啊？你知道你神死了，死这么难堪啊，当然要花很多时间去明白、去了解、那去想，他们做出这些解释。那么最完美的表达呢，在希伯来人书上面。我希望有机会跟各位讲这本书作品，也许我们讲完马道福音可以开始啊，非常有趣的一本书，也非常重要，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在新约当中是非常独特的一部作品，却非常深的影响教会具体的生活历史，是不是礼仪上面啊，好多方面大事迹，包括今天这个圣职生活都有影响，这是希伯来作品。好，当然我们知道，那么这个盟约也让我们得到一颗新的心啊，根据这个耶利米亚的先知一样，到了时候天主要怎么样重新在我们上撒上清水，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砸掉我们铁石的心，换上一颗血肉的心。耶利米亚31章啊，各位回去可以看，就是你看嘛，马窦他们讲这么几句话，他们背后的整个的旧约是非常丰富的支持他的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建议旧约要多看，你多看以后，我现在跟你们这样讲，你和连带有关系。我没有看过，我讲的是耶利米31章，这里没什么意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明白新约作者们他们一直在尝试解释耶稣事情，他怎么解释呢？当然是去看过去他们的熟悉的经典，他们的圣经里面怎么写的，发现啊，这早就已经写好了啊，现在的这一切都实现了。所以西乃山的盟约啊，西乃山的旧约本来是用牺牲、用牲畜的血所完成的，现在在耶稣的血里面得到一个决定性的提升，真正的实现啊。这个新的盟约是末世性的啊，这个许诺呢是透过耶稣的血而形成的，很清楚。那最后呢，这个是为众人。那为众人这个也是一样，来自于什么？这个以赛亚53章啊，上主受苦仆人的话，我那几句话，他说我正义的仆人要使众人诚义啊，因为他这个仆人承担他们的罪过，他说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做了罪犯的中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以赛亚有4首上主受苦仆人诗歌啊，这些诗歌都是让初期教会的作者们去明白耶稣的死亡的最根本、最宝贵的一些经文。这边就用了一样众人，这边讲众人，这是并不是一个有限制，说有人没有，而是简单的表达，就是表达所有人，表达整个人类啊。那马窦最后加上说，这个什么？这个血是赦免罪过的啊。赦免罪过，这是马尔谷没有的。这个表达什么？这个新约的本质也说明了耶稣的死亡具有什么赎罪的效果。当然，这个话在我们后来这个基督徒的神学发展的非常强烈、非常多嘛。这个死亡带来赎罪，同时赦免人的一切的罪过，让人重新得到自由，成为真正天主自由的子女。
好，
像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些话，你看短短几句话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它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这个核心，这几句话。好，最后是29节，耶稣说哈，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葡萄汁了，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那么现在耶稣怎么样，在这个晚餐厅他已经看见未来了啊，他的眼光怎么看向未来，很清楚，几乎怎么样，已经跳过死亡哦，就是很清楚，这边已经显示死亡不是结局，这死了以后还有在天国里面，他死后在天国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餐会，还有一个团体要聚在一起吃饭，是耶稣跟这些门徒们在一起。这些话呢，就一方面暗示耶稣即将面临死亡，另一方面呢，还要让门徒们确定啊，这个死亡有意义啊，这个死亡是过渡，这让他们确信呢，耶稣现在他说再也不喝这个出产了。再也不喝这个地上这个葡萄的出产，不喝了，他要喝的是新酒，给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未来的渴望啊，把它给门徒们啊，这么听到一个什么全新的境界，所以用新酒来表达。酒当然是我们的整个圣经的表达，是舒畅人心的，是喜乐的啊，酒是喜乐的，非常美的。那么现在新呢，被来一个完全的一个另外一个情况里面，那目前这个团体在一起吃饭的团体将会在一个全新的境界，用全新的方式得到完整的实现。那这个呢，举行餐会，你看这个餐宴还是用餐宴表达，现在的预定晚餐，那么后来为什么天国的欢乐的宴会啊，所以这个餐被非常高的这个举扬，表达什么信仰团体的圆满实现。所以那个请吃饭是件好事情啊，就让我们常常想到，就常常想天国，天国啊，天国是，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对，除非一些一般人情的一些简单的压力。如果说做诚心的话，你看那个吃饭总是让人开心的，很自然，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因为怕太油腻等等，但记得那个餐会的聚会总是让人开心的。所以他们用这个非常美的表达，就对于这个末世性的展望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从这个末世性展望，我们又多了个新的幅度，更深的明白，主的晚餐里，当时那个第一个最后晚餐，耶稣死前的，以及我们今天在感恩里所举行的意义。你看见那感恩礼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感恩礼一做好，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我们这一次前这里的开会谈论问题，说怎么样有教我们就是越来越冷淡啊，那么讲怎么样把他们能够重新的那个寻回教会里面来等东西。那有人就问，到底为什么会冷淡啊？同一些原因。当然很多原因，当然应该归给我们神父们不好了哈，对不对？那有一个呢？有一个神父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感恩礼仪啊，这弥撒做的不好，别人就不想来了，这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啊。要把这个感恩礼做好啊，但也不能够完全就是只推给神父一个人，不行的，因为这是共同，这整个信仰的共同的体验嘛，共同的认同，这是我们的 consensus 啊，一起，我们一起的认同，要每一个需要，说你看多重要。所以我一直想，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真正的投入。我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考试，一个考你们一下，一样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这个节庆比较多哈。问你在一个星期里面啊，通通都是平日的庆典啊。但你知道这个祈祷金、领圣体后金啊，祈祷金、献礼金跟领圣体后金，这弥撒中三个神父的主要祈祷文。是一样的啊，平日就跟随这个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连续练了7天，我们还记不住，那是很恐怖的。不，更恐怖的是，没人记得住。什么意思？就说明了我们这些人参加弥撒都是有口无心的，或者我们更不懂弥撒，不懂那个是主理神父要带领整个信仰团体一起求天主。像我们都求得多热切，我们连求7天。全人在一起求，如果我们真的有心，你不是此情可感动天地吗？那为什么不发生呢？你不能怪天主啊，我就觉得不能怪自己嘛。 你看神父在念那个祈祷文，叫我们在忙什么？不知道啊，忙着怎么要念读经义了，是不是？你就是看我真的当笑话讲，你看是我们参加一场那个态度，我们很难真正的跟随专心，就明白啊。但是这个非常可惜。我们今天你听这感恩你的故事，这个叙述里面，我们真的要设法去想，让自己啊在感恩里面尽量的投入啊，不要再拿那个金分，不要再沾不到上了，你不要了，都听懂这些话，很简单的句子。这些话都可以听懂的，跟随着神父一起祈祷，那个重要。好，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就是二十节开始了。好，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耶稣呢对，三十节嘛，对啊，对啊。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呢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是我复活后要先在你们里先到加利利亚去。伯多禄却回答说，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绝不会跌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夜我是告诉你啊，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对他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对不会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那怎么办呢？能够不说吗？一样的故事，对不对？觉得很好笑，对不对？跟我们人是一样，都一样的。但大家来问，难道是我吗？啊，对不对？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好，这段经文很短，非常短，但它段落很清楚。首先，三十节讲那个情况。他们吃完饭了，唱完歌啊，去橄榄山。接着呢，就是耶稣预言门徒们要跟他远离，要抛弃他，要四散离去。31、32节，然后呢，他预言伯多禄啊要否认，跟他有关。33、34，然后呢，最后一节是伯多禄跟门徒们的强调，绝对不会，他们忠实的，啊、他们是西丢妹了，绝对不会。好。这个小小的段落、啊、基本上呢整个的联系呢那就是很清楚，当然是什么，因为耶稣说了门徒们都将跌倒、啊、这是关键的，整个最关键的一句话，门徒们都将跌倒，就是什么，门徒们都会信心动摇的意思了。那马窦这边说呢，为了我的缘故、啊、是马古没有的，马窦非常强调、啊、为了我的缘故，而且呢就在今夜，很清楚时间原因讲清楚了，这话太刺耳了。想想看啊，我们跟着这个耶稣一起刚刚经过荣进耶路撒冷圣城，全体民众夹道欢呼啊！现在呢耶稣说你们怎么晚餐，每件事情都发生如耶稣所预言的，耶稣讲了就算，都实现了。门徒们对耶稣认识还是不清楚，还是想呀，这个民族救星要开始什么大选神人嘛？说不定他们这么想，不知道。突然间一说，你们都要离开我，要远离我，要四散逃走，这话太强烈，受不了，太刺激了哈，太刺激了，心脏不好就心脏就发了，那不行的。所以呢，伯多禄马上就抗议了。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我绝不会跌倒。你看这个话，我们当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我说这个话太骄傲了，对不对？我们是已经知道故事了。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故事，讲得好，勇敢，对不对？很遗憾啊，他当然是我们从整个的读故事角度看啊，这个是一个骄傲的言语啊。他的话显示了他的言语，而且我们知道讲出这样的话，他已经跌倒了。什么意思呢？他否认耶稣的话吗？对不对？他不信主的话，特别是你要这边就是要稍微有点时空的交错，你在直接看故事里面，你不会觉得这样子了。但你在今天以这个基督徒的立场读，我们已经知道全部的故事了，我们已经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主，他的话我们都要信啊，不得怀疑。那么现在怎么样？他还跟耶稣讲什么？他抗议怎么样？很简单，表达他不相信。那当耶稣呢预言？他要否认 自己跟耶稣的关系，他再严厉的抗议，他再跌倒一次。你看保罗在生命的这个耶稣生命的末刻，在那个时刻里面啊，我们是觉得很可怕，就是这个事情一再发生再发生啊，就是他就一直跌倒，一直跌倒，而且呢不知道自己跌倒，这也不奇怪啊，我们都一样，如果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不会跌倒，很正常的，他就不知道。好，然后呢？耶稣的话说门徒们都将跌倒，这些话当然是让门徒们感到很错愕了，很清楚的话。那么接着下去他有双重的方式的表达，首先呢是引用了撒加利亚的预言，说牧人要走要被打击，羊群就要四散啊。他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耶稣引用经上的话，这是撒加利亚的话，13章第7节。好，那个牧人呢要被打击，羊群就要四散，然后接着呢第二部分耶稣预告说，那么他将在门徒之前往加里勒亚去啊。你看这句话很有趣啊，其实耶稣已经给他们希望，可能听不进去了，已经听不进去了啊。你看耶稣讲了对不对，那么今天领悟的缘故你们要跌倒，那前面几句话建立饼，这个注谢饼啊，这个奉献酒啊，整个话已经慢慢透显着苦难跟死亡啊。有人要出卖他，真的，就他说了，但是我在你们之前要到加里勒亚去，当然是什么，已经预言了，在那个地方呢，门徒要跟他们聚在一起嘛，对不对？他说也说了，在我复活以后，你讲这样的话。在我当然门徒们不懂什么是复活，我听不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难的关键。那我告诉我们很简单，我们都有这个简单的生活常识，把别人的话听完啊，听到前面但就已经暴跳如雷了，那么后面的好坏就听不见了，自然的东西。好，那么这句话我们知道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对不对？在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我们知道最后的福音叙述不是马太和马拉古，当耶稣死亡以后呢，那么到了安息日一过，妇女们来到空坟墓一看，里面有天使讲这句话，对不对？他已经按照他已经告诉你们的，你们到加里勒亚去，在里面看见耶稣，对不对？就他曾经所说过的，这边说了，对，这边只是没有说，没有预言门徒要再看见耶稣，没那么清楚而已，但是这唯一的差别。好，但是已经讲了复活以后，那么在那里他们要去到加里勒亚。好，门徒们四处逃散，伯多禄呢要否认跟耶稣的关系，当然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实了，真正的发生的事情。那么一样，这些事情呢都是初期教会必须去了解到底什么含义啊，必须消化的。我们揣摩一下初期教会他们去回忆这过去的故事，那么这一些比如说耶稣的死亡是怎么可以死，或者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耶稣，他们总是要好好的解释嘛，然后花了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去了解去消化，所以故事里面写了非常多啊，在写故事过程里已经表达了。可是我们知道在复活的观点之下，帮助这些人要明白，那这一切其实也符合天主的计划，这一切呢都是耶稣那么预先知道，因为怎么样，他的预言后来的确是分毫不差的都实现了，在26章56节就讲了啊，讲了这个门徒们都四散逃逸。在26章69节以后呢，就描述了耶稣在鸡叫，伯多禄在鸡叫之前三次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关系。好，就这样的对应的写法，就是初期教会在处理这些问题。表达写在文字里面，讲故事。我们说这些初期教会的历史性的这些故事性的作品啊，其实就是叙述性的神学嘛，他们在处理问题的，讲东西，没有什么作品是纯粹客观的了，都包含他们的这个作者本身所要表达的东西，内涵在里面，立场在里面。最后三元祈祷， 三十六节，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就带了伯多禄和再伯德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他们稍微往前走就俯首致地，耶稣稍微往前走就俯首致地祈祷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便对伯多禄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我父，如果这杯不能离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愿吧。他又回来见他们仍然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他再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祷，又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回到门徒那里，他们说，你们睡下去吧，休息吧，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里，起来我们去吧，看那出卖我的已经来近了。首先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讲，这格泽马尼就是一个榨油池的意思啊，榨油的意思。当附近很多的橄榄园，就他们过去就是各个村庄一起集中有一个榨油的榨油器，所以那边就因此而得名啊。那么这个经文讲这个耶稣在格泽马尼的园子里面啊，面临死亡的恐惧时刻。我们当然可以，过去我们今天一讲这个三元祈祷，三元祈祷，那三元祈祷是那个情境比较，我觉得不同不痒的，不同不痒的哈、真正是耶稣他面临死亡的恐惧啊，这个恐惧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三段是三次去祈祷。这也是一样，马窦跟马古都是一样的写法。那比较一下这两个版本，马窦跟马古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那么耶稣在马窦的叙述里面，他更是表达强烈要求，希望门徒们一起。你看这三十六节啊，耶稣同他们一起啊，到格泽马尼庄园，然后呢，要求他们同我一起醒悟祈祷吧。他责备他们，四十节，你们不能跟我醒悟一个时辰吗？啊，这个就是耶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很需要支持的味道，很清楚啊。团体的这个共融的连结，就是表达的很强烈。但是，那么这些话语呢，就是马窦跟马可可以发现的这个一些区别。那么耶稣呢，要求团体醒悟跟祈祷，陪他一起醒悟祈祷，在马窦版本特别的强烈。好，祈祷两个阶段啊。首先三十九节啊，父啊，如果可能让这个杯离开我啊，也是求这个杯，苦杯，死亡之杯离开他，如果可能。好，然后第二次去求，说如果不可能，如果我前面求的不可能，那么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就希望了天父的旨意成就，如果不可能就成就你的意愿，这也是马窦独有的啊。那这边的马窦特别的嘛，提升的表达耶稣对天父旨意的顺服啊，非常清楚。三十九节，不要照我，照你所意愿的啊，非常清楚。那四十二节什么？愿你的旨意实现。我们想起哪一段祈祷文呢？天主经呢，对不对？很熟悉的嘛哈，马窦第六章第十节，你自己看，你就慢慢想东西，这是福音写作是有这个前后呼应的，很清楚的。好，同样的哈，耶稣叫门徒们怎么样呢？四十一节怎么样？醒悟祈祷吧，免得怎么样？陷于诱惑。天主经也有，对不对？也有的，很清楚的哈。好，那么有一些的诱惑是这么的强大啊，说即使心神愿意，肉体还是没有能力抗拒。好，那么犹太的传统呢，基本上这个把肉体这个跟精神呢，他们在 表达里面就好像有点的小小的这个对立，特别在那个死海卷轴发展得很清楚，肉体是软弱的，肉体倾向于邪恶，倾向于罪恶，那么让这个人在世上常常就是现在一个需要打仗的味道，需要抗战的味道，把肉体叫驯服的味道。可是呢，从天主来的力量呢，就是反抗一切邪恶，反抗一切来自于肉体的。那么人的心神，人的精神，如果没有天主的坚强，没有天主给的力量的话，也可能动摇的。所以说要常常怎么醒悟祈祷，这基督徒传统很早就这么说了。那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如果要讲就是好好多祈祷啊，得到这个天主的力量，得到祈祷让这个知道的事情你变成愿意的事情。我想这是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很简单的，从知道过渡到愿意，然后可以活出来，就是基本上要靠着祈祷才有力量。那么教会也是一样，那么用了很大的功夫来处理耶稣在这个时刻所面临的、所展现的他的可怕、他的恐惧、他面临死亡的忧愁啊等等东西，一样在希伯来人说什么，他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啊，求天主使他脱离这苦难。你看，你说这些话有好多话跟东西，所以人们呢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这一个耶稣面临死亡的表现，他的恐惧、他的害怕，好，这些来自耶稣生命的，在教会里慢慢流传下来的传统呢，那么当然就被表达成什么人子受苦难的情况。这边我们可以说这个耶稣人性啊，大概就是展现到最彻底，但我们人可以了解的非常清楚。那么但是呢，他还是持续的向天父祈祷，因此这整个的表达三元祈祷的故事，一方面展现耶稣的好像是软弱啊、害怕恐惧，但是他整个的表达是什么，确实成为一个教导，成为榜样，而且呢也成为什么对于门徒们的教训，该怎么样避免苦难的诱惑。耶稣这个时刻呢还告诉团体们啊，祈祷，跟他一起祈祷是抵抗诱惑唯一的方法，很清楚。所以看这个是整个的描写啊，整个的格德玛尼的故事啊，实际上是个神学处理啊，处理耶稣在传统上他们关于耶稣故事留下来耶稣的恐惧，耶稣面临死亡的反应。所以这边呢你就不能够去把它写实的去了解，我们都问的啊，人家那些这个写实去问，既然当时都睡着了，那这些话怎么会留下来？耶稣也死了，然后耶稣复活后还讲一遍吗？让门徒们更难堪吗？哇，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啊，这个作者不关心的。所以我跟大家解释的，去分清楚哪些问题是可以问也值得问，哪些问题是作者根本不管的、不讲的。那这边我们当然到最后知道，这整个的祈祷里面呢，耶稣对于天主的称呼这边就很清楚了，父。我父啊，那当然马古就更美，阿爸，用他的最传统的讲法。那么当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束以后，耶稣怎么样，他即使看见门徒们睡着没有关系，他已经从天父得到了力量，所以现在呢时辰到了，我们去吧，那个出卖者来了，我们走向他，这是祈祷的结果。我跟大家说的哈，从知道到愿意啊，因为知道天父的旨意，让他愿意顺服，能够实现这个知道到愿意之间的过程，这个差别怎么样？从知道能够发展到愿意呢？因为他向天父祈祷，就得到了来自于天父的力量。他现在不但精神愿意，而且呢，他肉体也愿意，就影响整个的耶稣真正苦难的叙述，要越来越明显的表达。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继续，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透过福音的叙述， 更深的领悟你在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把你自己留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饮食，你使我们在你内合为一，你使我们因着饮用你的圣体圣血而得到力量，面对生命的一切考验。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跟你一样学习你，在任何困难时知道该向你向天父祈祷，从你们那里得到力量，从你们内得到顺服的力量，勇敢地面向面对生活的一切挑战。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